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毛泽东作出剖析，并且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会上有哪些激烈的争论？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做了哪些准备？会议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纷纷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出版了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了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们创作了一批新作品，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而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很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还有斗争的戏剧。在这个时期，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响应。但是，文艺界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这些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们，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跟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存在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比如到底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等。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的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还有一个阵营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而所谓的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大山头指的是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还有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们，大多数都集中在鲁艺和文抗这两大阵营当中。咱们就以鲁艺为例，当时存在着种种的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和专门化的关门提高。什么叫关门提高呢？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呢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则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鲁艺的师生们在乔儿沟礼堂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 而老百姓呢，在外面拍窗户，讽刺地说：“啥鲁艺啊？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道画的是啥，这文学系写的什么也不懂。”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说，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关键是这不合抗战时宜。当时朱德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同志们，打了3年的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很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他到底姓张还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呀。”朱德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其实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地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更没有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是应时而为的产物。按照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延安文艺界整风是由毛泽东分管，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在这年春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当时给很多作家写信，找了很多作家谈话，有的呢是个别约谈，有的是集体约谈，对于一些重点人物，像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央正式决定召开的。有文献记载说，1942年4月10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并且明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次座谈会，确定你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的工作，没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最终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主持召开的。5月的延安阳光灿烂，延安文艺座谈会从5月2号下午开始，先后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的分组会议，一直到5月23号晚上结束。5月2号下午的1点半，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1楼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做了讲话，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后来发表时又经过了修改。毛泽东的开场既简短又幽默，他说：“我们有2支军队，一支啊是朱总司令的，另外一支是卢总司令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当毛泽东说到卢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声。毛泽东指出：“同志们啊，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跟敌人做斗争。”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他说：“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5大问题，大家都要讨论啊。”根据现有的史料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期间，各种声音争论得非常激烈。毛泽东讲完话后，会议休息，接着开始讨论。一开场啊，有点冷场，毛泽东就提议萧军发言。丁玲也说：“萧军啊，你是学炮兵的，你啊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 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萧军发言之后，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了。胡乔木和萧军争论后，何其芳的发言也让座谈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所以我感觉自己迫切的需要改造。何其芳的自我批评成为座谈会上备受关注的声音。接下来是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5月16号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朱德都出席了。这次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且认真做了记录。在这次会上，萧军、罗峰、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为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进行辩护，还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的社长欧阳山尊在会上也发言了。他说，我是从前线回来的，前方的战士和百姓们迫切地需要文艺工作，咱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要我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在座的各位，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在座谈会前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且亲自给他写了回信。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我们离开村子时，老百姓送给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是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糊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打趣地说，哎呀，老柯呀，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吃了群众的鸡蛋，可要好好的为他们服务呀。争论下去自然不是办法，总要有个结论，这个结论自然是由毛泽东来做。为此5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做结论的大致内容。另外，他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月23号下午，文艺座谈会举行了最后一次大会。这一次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会议在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总司令发了言。朱德在发言结束时特别强调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天堂了呀。还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都比延安好。好啊，那再好是人家家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你们要多写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那里有很多感人的材料。整个座谈会的讨论到朱德讲话为止。朱德讲话后，趁着落日余晖，摄影家吴印贤提议大家一起照一张合影吧。毛泽东欣然同意， 合影时并没有专门安排坐次，前排啊坐小马扎，二排坐长凳，三排站着，四排站在长凳上，而五排六排站到会议室外狭窄的台阶上。100多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坐随便站，没有严格的什么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也都可以。当时吴印贤的相机镜头很小，胶卷也已经过期多年，为了确保拍摄效果，他就先从前侧方拍了一张，后来又从正面用三张底片拍了接片，这才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合影照。晚饭后由毛泽东做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起一个三角形的支架，悬挂上煤气灯。在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抑扬顿挫地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坐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我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啊，咱们换一换，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我来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的答卷的题目就叫结论。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毛泽东还阐释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8种观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啊。毛泽东在讲话时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根据参加会议的罗公柳回忆说，自己个子小，当时就坐在临时摆放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时，他还自言自语地说：呀，这个文章太难做了。那个时候延安还没有录音设备，会议设立了速记组，详细地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去，专心致志地搞文艺下乡。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是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的秧歌队扭出了新秧歌，演出了新秧歌剧，一时间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在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俩明星，他们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了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是一年后的事情了，他是在1943年10月19号鲁迅逝世7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的一个时期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并且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比如柳青的《种谷记》，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同时短篇小说也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孙犁的《荷花店》等等。 新编历史剧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而新编秦腔剧有《血泪仇》《穷人恨》等，民族新歌剧有《白毛女》，新民歌体叙事诗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则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同时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的新幕刻画。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就算是到了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